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3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是12月30日礼拜四，主要内容包括：中共捉立场新闻记者同高管，美国务院呼吁放人；美11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17.5%，创历史新高。Biogen 并购消息激励，道指同标普同创历史新高。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缅甸屠杀。TikTok 流量第一，学者忧数字芬太尼毁传统。亚当斯将在时代广场跨年场合宣誓就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三，香港当局搜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并逮捕7名媒体相关人士，同时冻结他们的资产。据悉，香港警察国安处当日动用200多人，在当地时间礼拜三清晨持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发出的法庭首令，搜查位于九龙观塘区立场新闻办公室。除了逮捕相关人士之外，警方还查抄大量的文件物品，冻结6100万港元资产。事件发生后，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说，香港政府12月29日突袭并逮捕了立场新闻7名的高级职员，迫使香港为数不多的自由独立媒体堡垒中的另一个阵地停止运作。布林肯强调新闻业不是煽动叛乱。他表示，我们呼吁中共和香港当局停止针对香港的自由和独立媒体，并且立即释放那些被拘留的记者和媒体主管。根据商务部礼拜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扩大了 17.5%， 从10月份的832亿美金扩大到978亿美金，超过了9月份创下的970亿美金的赤字纪录。其中商品出口下降了 2.1%，而进口增长了 4.7%。 由于进口激增和出口下滑，美国11月份的商品贸易赤字迅速增至创纪录的水平。另外，批发库存成长 1.2%， 零售库存增加 2%， 亦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大增幅。而在今年即将结束的几个交易日之内，美股创高的升势仍然没有停止。标普500指数礼拜三上扬 0.1%， 是2021年第70次刷新历史新高。道指上升 0.3%， 或是90点，收报36488点，同步创下史上新高价位。不过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年化增长率是 2.3%， 已经比今年较早时候有所下滑。到第四季度经济活动则有所反弹。礼拜三，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礼拜三领涨的主要题材是韩国经济日报报道，三星电子有意以50兆韩元，大约是420亿美金日价，收购生技股 Biogen 的公司。Biogen 礼拜三闻讯之后大升 9.46%，带动道指健康医疗指数上扬 0.54%。 之前三星曾经在2016年以80亿美金价格收购汽车电子制造商哈曼国际工业公司，现在有意用420亿美金收购 Biogen 公司，将创下三星公司史上最大的海外收购金额。 虽然是这样， Biogen 公司近期面临运营挑战。他的 Alzheimer 新药 Aduhelm 今年6月虽然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上市，但每年疗程$56,000的价格被外界批评过于昂贵，导致这只药的销售低迷。公司已经在12月将价格减半至$28,000，并且计划在明年裁员上千人以缩减运作成本。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强烈谴责缅甸上个星期发生的屠杀。这场圣诞节前夜的屠杀发生在缅甸东部的黑耶邦，至少有30多人遇害。亲民主的反政府力量正在那里和军政府战斗。缅甸军队今年2月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中夺取了权力。联合国安理会在声明中强调，需要让所有处于困境中的人可以安全地离开，以及不受阻碍地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全面保护人道救援和医务人员的安全。自从今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缅甸正处于混乱之中。当地的一个监督组织表示，一共有1,300多人在军政府保安力量发动的镇压行动中被打死。圣诞节前夜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再度呼吁对缅甸军政府实行武器禁运。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甚至在没发生政变前的民主过渡时期，一直都限制向缅甸军队出售武器。今年2月，抖音海外版 TikTok 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网站，超过去年的冠军 Google。而短视频逐渐代替书籍成为流行读物，亦都令到学者担心这个会损及人类的文化传承。根据 Cloudflare 数据，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将在今年2月份首次登上榜首，并且自8月份以来一直保持在第一位。这个是一款智能手机的短视频社交程序，由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创办营运。它在2017年5月上线之后迅速崛起，并且以它神秘的算法来吸引公众。这个算法提供它认为你会喜欢的短视频，而使用者可以录制15秒至3分钟的影片。中国著名作家张怡和认为，从知识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方面来讲，这个或者是非常好，但是就文化继承方面来讲，相当令人忧虑。因为我们所有的传统文化和珍贵的文化遗产都可能被淹没。纽约后任市长亚当斯29号宣布，他将在时代广场跨年夜水晶球降下之后宣誓就职。预计亚当斯将由市府书记监誓，在家人的陪同下使用家庭圣经宣誓，就任第110任纽约市长。亚当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时代广场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年的代名词，一个充满兴奋、活力和未来希望的地方。当我准备带领这座城市走出这个充满挑战时期的同时，这些促成我出来竞选的相同动机也将继续引领我担任市长的工作。宣誓就职仪式将通过时代广场联盟网站进行直播。时代广场联盟主席哈里斯说，市长当选人亚当斯选择在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在时代广场向全世界宣誓就职，我们感到兴奋。我们亦期待和市长当选人亚当斯合作，复兴时代广场和我们城市的其他地区。下面是一节国际新闻，主要内容包括：悉尼跨年烟花秀将如期举行，伦敦跨年烟花秀取消。受 Omicron 冲击，美国国家卫生院推迟选择性手术。俄罗斯关闭最知名人权团体布林肯批侮辱人权。美涉疆法律尚未实施，山姆店即遭小粉红抵制。油价看涨，川普说美国有最多石油，问题在供应链。西岸封城一周，疫情照样扩散。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超级传播的变异病毒 Omicron 爆发，打乱了原来已经趋于稳定的全球疫情，至今已经蔓延至超过100个国家。好多国家的新确诊人数纷纷再创新高，民众期待已久的跨年活动亦都被打乱。法国、新加坡都取消了跨年实体庆典，韩国则改成以网络的方式庆祝跨年。台湾疫情相对趋缓，台北101大楼今年将以全球首创360度轮状烟花秀陪民众迎接崭新的一年。澳洲悉尼跨年烟花秀亦将照计划进行，并且开放民众去悉尼的港湾一带见证跨年盛况。英国近十日以来每日超过10万人确诊，伦敦取消知名的跨年烟花秀。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警告美国人今年不要参加大型跨年活动，建议选择规模较小的聚会，和打过疫苗与加强针的亲友相聚。日本 COVID-19 疫情疑似复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特别发表谈话，呼吁民众在新年假期间彻底做好防疫的措施。路透社根据一份审查过的备忘录报道，由 Omicron 变种引发的新一轮 COVID-19 病毒感染正迫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推迟做选择性手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临床研究医院。这间医院临床中心首席执行官詹姆士·吉尔曼在星期三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说，从下个星期开始将推迟选择性手术。仅是在星期三，这个中心就有至少80名工作人员因为感染或接触了 COVID-19 而请病假。吉尔曼写道， NIH 实验室用于检测 COVID-19 的试剂严重不足，而且各地的试剂都很短缺。在整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12月20号到27号，在大约40000名员工中，有250人报告感染了 COVID-19 病毒。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言人雷纳德·迈尔斯说，临床中心目前没有出现人员短缺情况。他说，吉尔曼正在积极主动地做出改变，以备潜在的短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谴责俄罗斯最高法院下令关闭国内最知名的人权团体 Memorial 的核心架构纪念国际。布林肯发表声明说，迫害纪念国际与纪念人权中心是对他们崇高使命及各地人权事业的一种侮辱。纪念人权中心是纪念国际的姐妹机构，亦有被迫关闭的风险。布林肯提到，俄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前，一年来俄国独立公民社会、媒体、民主活动家的空间不断快速萎缩。最高法院28号禁止这个重要组织，堪称俄国历史的分水岭。莫斯科一座法院29号另行审理纪念人权中心的案件，检方要求法院关闭这座中心。纪念人权中心在1989年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卡洛夫等苏联异议人士创立，记录了苏联在史达林时期的整肃行动，亦为政治犯和其他边缘族群的权利奋斗。最高法院28号对纪念国际的裁定引发国际哗然，美国、法国和欧洲理事会纷纷予以谴责。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号签署了一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正式生效，并将在180日后开始执行。美国连锁会员店 Sam's Club 已经下架了新疆产品。此举引来小粉红在中国社媒上发起对 Sam's Club 的抵制。24号，中国网民在微博和知乎等中国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找不到 Sam's Club 中国网站中的新疆产品出售，然后引发了网络对 Sam's Club 的杯葛。Sam's 的中国客服则表示，搜查不到相关产品是因为没有库存，等有了货会重新上架。共青团中央的社交媒体公众号27号呼吁消费者抵制 Sam's Club 会员店。29号共青团公众号再次跟进 Sam's Club 的新闻，说全国多地 譬如福建厦门等地因为新疆产品出现 SAMS 退卡潮。大批会员选择退出和不再购买 SAMS Club 的任何产品。但是这个消息很快被中国国内媒体证实是假新闻。海峡都市报、界面新闻等29号同时报道说，根据实地调查，福建、北京、深圳的 SAMS Club 依然火爆。有网友28号分享的一张近照显示， SAMS Club 之内依然人满为患。根据 GuestBuddy 燃料节约平台预测，在2022年的晏一点的时候，救济或额外的石油供应到来之前，由于大流行病的恢复和需求的上升，到春季美国的全国平均油价可能达到每加仑4美金。对此，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其实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资源，而目前油价上升的原因在于供应链出了问题。川普前内政部长、美国自由中心主席大卫·伯恩哈特对福士新闻说，由于拜登政府的愿望，美国人要支付更高的油价了。他还说，其实产油国欧佩克并没有拒绝美国的要求提供更多原油。他亦引述美国联邦参议员曼钦的话，他说民主党根本没有计划如何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这个就是美国的现状。伯恩哈特说，是川普总统第一次释放了美国的能力，等美国能够生产能源，给美国机会发展，令到美国的工人有机会成长。而现在的政府在这里踩刹车，他们在扼杀机会和国家安全，并令到在能源行业工作的人及消费者陷入困境。中国陕西省省会西安市22号以当地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由，宣告全体1300万市民23号起非必要不离市，全市小区和村单位实施封闭式管理。27号再升级，实行最严格的社会全面管控措施。但是根据中共卫健委29号的数据，中国全境28号新增152宗本土案例，其中151例来自西安，显示当地疫情仍然在扩散。西安因为 COVID-19 疫情实施封闭式管理超过一个礼拜，在西安设厂的美光 Micron 29号指防疫措施可能影响 DRAM 的产量和出货。三星当日亦都表示，因为受西安疫情影响，将暂时调整当地半导体厂房的运作。另外，中国各地的防疫手段亦引发多争议。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据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的警察押解违反防疫规定者游街示众，引发网友的热议，说此举是文革再现。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30号，下面是香港简讯。12月29号，香港警方国安处在清晨时分到网络传媒立场新闻多位高层和前高层的寓所进行拘捕和搜查。被捕的包括前总编辑以及前董事钟佩权、周达志、吴凯仪、方敏生、何韵诗以及处理总编辑林少彤、现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的寓所亦都被搜查。今次是港府引用国安法拘捕苹果日报高层，迫使该报在今年6月停止营运之后，再次对敢言的传媒发动镇压。警方国安处清晨兵分多路，其中一队大约6点去到陈朗星的寓所搜查。陈朗星在立场新闻的 Facebook 专业直播，警员宣称已经持有法庭手令入屋搜查。众新闻引述消息说，手令由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发出。警方指陈朗星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行动期间，陈朗星被禁止进行直播。警方说录影会构成阻差办公。直至上午7点半，警员将他押上七人车带走。另一批国安处人员就去到立场新闻位于观塘开源道55号开联工业中心的办公室搜查， 警方封锁大厦14楼全层，不准记者进入和停留。大厦外面有至少4部警车停泊。警方在上午7点发新闻公布，证实拘捕6名网媒公司高层人员以及前高层，指控他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被捕的是三男三女，年龄介乎34岁至73岁。据了解，包括立场新闻前总编辑和前董事52岁的钟佩权、立场新闻前董事63岁的周达志、73岁的吴凯仪、63岁的方敏生、44岁的何韵诗，另外还拘捕34岁的处理总编辑林少彤。被捕名单并没有陈朗星。今年6月，立场新闻曾经发出公告，宣布6位董事余家辉、周达志、吴凯仪、何韵诗、方敏生和连月增已经辞去职务，其余两名董事蔡东雄和钟佩权留任。直到11月，钟佩权宣布因为家庭理由辞任立场新闻总编辑一职。钟佩权的妻子是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何韵诗被捕，这位在粉丝眼中性格鲜明的歌手，多年来投身香港民主运动，演唱事业因此大受影响，但是他曾经豪气表示不后悔，并且说和抗议民众站在一起的重要性超过事业所受到的伤害。香港警方今日清晨以串谋发布及复制煽动刊物罪对支持泛民主派的网媒立场新闻采取行动，拘捕了6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其中包括曾任董事的何韵诗。目前在台湾发展的香港影星杜汶泽在知道消息之后，今早亦都贴出和何韵诗的合照，还附上一句我知你不会怕，并且隔海声援立场新闻。何韵诗1977年在香港出生，11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并且取得国籍，1996年在一次新秀歌唱大赛夺冠之后正式出道，由2001年到现在总共推出12张录音室专辑，曾经获得香港乐坛多项重要奖项，亦都两度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据中央社报道，在主权移交中国的第17年，香港爆发震撼国际的占中运动，在那场为争取香港真普选被称为雨伞革命的公民抗争，何韵诗和其他文化界人士成立文化界监察暴力行动组，并且在占中运动就快落幕之际的一次静坐之后被警方带走。他和其他被捕者被控非法集会，并且拘留了12个钟头，在和其他被捕人士集体拒绝保释之后获警方无条件释放。被捕那阵，何韵诗高叫公民抗命无畏无惧，亦都成为香港因为抗命而被捕的艺人。今日被捕之后，关心和打气的讯息不断，何韵诗就透过面书报平安，除了说自己心情 OK， 还说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平静语气的背后令外界记起他面对强权时候从来的无所畏惧。目前在台湾发展的港星杜汶泽今早亦都贴出和何韵诗的合照，还附上一句我知你不会怕，并且隔海声援立场新闻。杜汶泽表示，令人觉得最心悒的其实是记者，立场姐姐去采访的时候被人打，然后施暴者就逍遥法外去讨回公道，结果自己被困，在最后他都没有忘记疾中共政权。他说，然后骂你们的话又说我引起社会仇恨，然后我继续生活不做任何反抗，粒声不出等你们倒台，这样可以了吧？不得吗？一定要祝贺你们千秋万世啊？不要说什么不可以做了，干脆出一个生活清单，等大家跟着你们的意思做人好了。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严万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同普京再通话，讨论俄乌军事危机；美国一定为台湾而战，理由系乜？李克强做法最特别，整个人民日报头版 只有他这样做。港媒说习近平获加冕，战略加头衔。中共官场亦躺平，党媒痛批官员拒绝提拔。立场新闻两高层被起诉，控方申请押后至明年二月再审。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星期四12月30日举行本月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以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队集结问题，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场军事危机。在星期四30日的电话会议之前，白宫表示拜登将向普京明确表示，即使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边境派遣了大约10万名士兵，而且普京已经强调了对东欧安全保障的要求，但是外交途径仍然是开放的。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向美联社介绍情况说，拜登将向普京重申要令谈判取得真正进展，谈判必须在缓和而不是升级的背景下进行。据悉这一次美俄首脑通话是应俄罗斯官员的要求进行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证实普京将在星期四和拜登交谈，但没有提供细节。此外，美国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将会在明年1月10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拜登和普京在今年6月在日内瓦会面后，双方讨论了美俄关系中的一系列紧张局势，预计他们两人将不会参加明年1月的日内瓦会谈。不过这两位首脑本月较早时已经举行过一次视频通话，当时他们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军队的调动，因为这些调动令到乌克兰和其他欧洲盟国感到不安，但是双方会谈之后的收效甚微。白宫表示在12月7日的视频会议中，拜登提醒莫斯科注意入侵乌克兰将会为俄罗斯经济带来制裁和巨大伤害，而俄罗斯方面则对美国的制裁威胁不屑一顾。预计在美俄明年1月的日内瓦会谈后，俄罗斯将会同北约 NATO 举行会议，到时美国方面亦会有代表出席。近来中共在台海军事活动频繁，侵入台湾识别区次数增加。拜登政府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美国究竟为什么要美军为一个遥远的岛屿去同世界第二大经济强权打仗？在日前的一个美国国防论坛上，美国军方和国会领导层做了探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德认为，最重要的是跟大家说，这个不单止关于台湾和中国，而是关于维护国际制度和互动。这个已经维持数十年的制度主要由美国建立，包括航行和移动的自由，不受威逼的个人自由，尊重和自主性等美国和很多国家共享的价值。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 Christine Warmoth 不希望中共对外输出威权主义并扩散到全世界，腐蚀当今的国际秩序。他说，我们必须对中共表明他们不能够违反领土主权的法律。这个是为什么台湾这么重要，因为我们要印太地区保持稳定和自由。沃姆斯强调，华盛顿必须跟台湾说，他们有责任采取必要的防卫作为，包括做出适当的军事投资。比起战机，他认为台湾目前最急迫的是投资水雷、反舰导弹等海岸防卫能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资深主任伊斯安 Ian Easton 和美国之音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有自己的主权和政府，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政府，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认为并不是出于慈悲之态去为另一个国家打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那里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伊斯安说，美国协防台湾是因为大家都不想生活在二战之前的独裁专制体制下，亦不想有强欺弱大欺小的情况发生。这个就是为什么整个战后重建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理念上，因为不能够给一些国家去侵犯他们的近邻，不能够给好像中共这样的强权去侵略台湾。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民主国家就必须团结一起集体防卫，否则下一个可能轮到的是自己被侵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常言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共总理李克强的一个做法，在同其他人进行对比之后，令人惊异的发现是几咁与众不同。今日30号的《人民日报》头版上，一共刊登了7条新闻，其中对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了报道。经过记者查看，整个《人民日报》的头版，除去其中一条的图片新闻外，在其余的6条新闻当中，只有李克强没有提及习近平的名字，而是再度强调所谓的党中央。另外5条新闻全部出现习近平的名字。这5条新闻包括韩正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举行视频会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部署军队出席党的20大代表选举工作，还有涉及自贸试验区广西、山东的一些新闻。这些新闻都是在文章开始不久就提到习近平的名字，只有李克强在他这一篇的报道中对习近平只字不提。据报道，李克强这一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主要是涉及部署做好2022年春运疫情防控工作等等。12月23号在人民日报转发的新华社的文章中，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同样只提党中央而没有提及习近平。李克强的这一种做法，经过同同版其他新闻相比后，显得格外特殊。在中共政治当中，提不提某一个领导人的名字，提及几多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甚至会成为外界观察中共官场的一个特殊参照。中共中央日前在一次会议上形容总书记习近平是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港媒分析，这个在中共党史上很少有，这个头衔历来只有已故领袖毛泽东独享，连习近平都没有份。星岛日报今日在一篇短评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主题是党史学习教育。会议认为，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文章指出，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陈一新过去亦曾赞颂习近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但在中共中央层面加冕这个头衔还是第一次。文章表示，在中共党内，战略家这顶帽以前只有毛泽东独享，邓小平都没份。翻查资料，新华社在28号报道了这一次会议的内容，当中提及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捉住机遇，攻坚克难，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日前中共党报批评不少官员拒绝提拔，其中提到有些人是为了留任敛财，有人是害怕贪污被揭露，有人就是为了不做错事干脆不做事。12月24号，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官员拒绝提拔是不守政治规矩，不听党的指挥，并威胁要认真对付严肃处理。文中提到，有人拒绝提拔是贪恋肥缺继续敛财，比如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寮，在当地做官近30年，历任镇党委书记、3个区的一把手，又官至广州市副市长，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疯狂贪污。他通过要下属联名写信挽留的搞笑方式，屡次拒绝提拔，继续留任敛财。有人是害怕离开原有单位后，自己的贪污行为被揭露，比如河南安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科副科长严俊，因为冒领学生助学金多年，因而拒绝职务升迁。 文章仲提到，官员拒绝提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局的反腐问责高压下，少数党员干部面对提拔顾虑重重，争做太平官，为了不做错干脆就不做事。其实中共官员懒政怠政，甚至消极对抗，从当局反腐就已经开始。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多次批评官员不作为、不愿担责等问题，并警告要用所谓党纪给予惩治。中共意识形态弱化之后，前党魁邓小平开启了贪腐治国时代，放纵官员点才成了维持中共体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政策更令官场腐败达到极致，因此习近平反腐在官场上下遭遇消极抵制。如今虽然当局大力反腐，但党内贪腐依然如故。今年7月，中纪委宣布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 26.5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22.1 万人。日前中纪委又说，今年1至11月，中共纪检系统问责中共官员监察对象 4.9 万人。立场新闻和时任两名公司管理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件30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押后至明年2月25号再审。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以及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扣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30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林少彤因身体不适没有到庭应讯。港警国安处29号拘捕了6名立场新闻高层、前高层以及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共7人。港媒消息指出，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以及董事、资深传媒人连月增都被通缉。立场新闻案引起国际高度关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行动不是针对反对派媒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这个不是整顿反对派媒体工作，纯粹是执法工作。立场新闻29号下午宣布停止营运，晚间11点立场新闻念书专页消失， YouTube 频道新闻影片已全部下架，新闻网站内容删除，只留低一页黑底白字公告。立场新闻英国分社主任宣布同步停止运作，将在善后结束后解散。立场新闻同时任两名公司管理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香港警方29号搜获6箱文件、62部电脑以及27部电子装置。控方提出要将案件押后到明年2月25号再审，以确定是否有更多人被捕。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89艘邮轮现疫情，欧美又出现新型毒株。墨西哥人集体诉讼向中共和世卫索赔。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言论被汇集，网民戏称中共年终自我总结。美资商店果断停卖新疆货，小粉红嗌抵制反而火爆。美德法英外长通话，同立陶宛企同一阵线。调查超过70%韩国人认为中共威胁最大。中共扶贫大戏，广西一座桥揭真相。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变种病株奥密克戎 Omicron 仲在全球蔓延之际，欧美又出现了一只变异病株德尔密克戎 Delmicron。 印度时报24号报道称，由于德尔密克戎是两种毒株的综合体，所以被认为症状较严重，而且传播速度非常快。常见的症状有咳嗽不止、发高烧、喉咙痛、头痛和失去味觉、嗅觉。但是印度马哈拉斯特拉邦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组负责人乔希医生 Dr. Shashank Joshi 认为， Delmicron 不是新型的变异毒株，而是患者同时感染 Delta 和 Omicron 毒株。世卫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至今都未有关于 Delmicron 的官方声明。 之前 Moderna 疫苗首席医疗官伯顿 Paul Burton 曾经警告，如果 Delta 变种和 Omicron 变种同时感染某个人，就可能产生新的超级变种。目前在英国传播的大量 Delta 变种和 Omicron 变种病例，使到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邮轮的疫情卷土重来，美国 CDC 正在调查89艘邮轮。疾控中心28号表示，今次受影响的89艘邮轮中86艘的情况符合展开正式调查的条件，包括有32艘嘉年华邮轮 Carnival Cruise Line、 25艘皇家加勒比海邮轮 Royal Caribbean Cruises、 15艘挪威邮轮 Norwegian Cruise Line 和4艘迪士尼邮轮 Disney Cruise。 另外 CDC 正在监测另外3艘邮轮，它的病例数量低于启动调查的标准。预料新的疫情对邮轮行业又是一次打击。有报道指出，在疫情大流行和2020年的八个月禁航令之后，邮轮行业已经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自从疫情从中国大陆蔓延开来，不断有国家和民间对中共发出追责之声。法新社报道，数百名墨西哥人提出诉讼，要求中共和世界卫生组织赔偿。这项团体诉讼是在波普赖夫斯基国际律师事务所。公司发言人冈萨雷斯 Denise Gonzalez 表示，由于中国和世卫组织在管理方面的疏忽，所以提出了这些索赔。这个律师事务所在拉丁美洲、美国和杜拜都有分支机构。这个公司表示，包括哥伦比亚、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有人签约希望申请赔偿。目前索赔金额达数百万美元，已经被提交到联合国的日内瓦总部。他所要求的经济赔偿范围从染疫的20万美元到染疫身亡的80万美元不等。世卫组织辩称，他们在疫情早期就已经立即投入行动。这个律师事务所认为，这些诉讼可能会持续五年以上的时间，他希望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会支持他们的公民申请类似的索赔。墨西哥至今累计有30万人病故，高居全球第五，超过395万人确诊。中共当局今年派出的外交战狼在国际场合上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反而令到国际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本质，并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2021年即将过去，有网友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汪文斌在公开场合的一些言论做了汇集，并且做成了视频，戏称这个是外交部年终自我总结。网友杨锦麟30号发视频说，他们说的都是中国人听得明，但外国人就一嚿云的话。这个视频受到网民的喝彩，都称赞他们自我总结好好，还是他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 Walmart 旗下的会员制山姆会员店 Sam's Club 近日似乎因为中国人权问题不卖来自新疆的产品，引发中共官方不满。官媒连日批评 Walmart 并煽动民众抵制他们，但是山姆店里面仍然人山人海，大排长龙。近日在拜登政府签署法案全面禁止新疆商品进口之后，沃尔玛在中国的山姆会员店似乎陆续下架了店里面的新疆哈密瓜、新疆和田红枣、新疆杏等产品，引起了中共官方注意。跟着包括中共央视网、北京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官媒接连宣传，说沃尔玛配合美国政府全面下架新疆产品之后，引发湖南长沙、浙江杭州、福建厦门等地民众不满，各地山姆会员店近日退卡民众上升，表示不再购买山姆任何产品等等。消息一度跃为微博热搜第一，但是外界发现官方的宣传似乎同民间的真实情况大不相同。 有媒體曾經前往不同的店鋪觀察，有山姆店的工作人員表示，山姆店一直都有相應的退卡政策，沒有發現近期退卡人數變多的現象。亦都有大陸網友12月28日在網絡分享山姆會員店現場的情形，熱食區、點餐區人滿為患，結帳區亦都是大排長龍。同沃爾瑪不同，山姆俱樂部採取的是會員制，所以民眾要入去購買價格相對低廉的產品，需要先繳納年費辦理會員卡。公開資料顯示，在中國大陸，山姆會員商店在22個城市開了36間分店，會員數今年突破400萬人。从财务数据来看，目前沃尔玛中国一大半利润来自山姆会员商店。有网友说，小粉红可能发现只有他们自己去退卡，过两天如果他们再偷偷去办新卡就甩晒面了。还有网友说，小粉红走晒之后自己终于可以去山姆店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和法国、德国和英国外长通话，强调会同立陶宛站在同一阵线。鉴于立陶宛因为支持台湾被中共报复，北京当局要求跨国企业切断同立陶宛的联系等现状，布林肯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同英国外交大臣卓惠斯通话的时候，都关注北京对立陶宛胁迫的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了通话的摘要，说他们四个人在电话中强调，在立陶宛面临中国政治施压、经济胁迫的升级之际，他们将会同立陶宛站在一起，反对北京的行径。此外，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Joseph Borrell 星期一亦都撰文表示，中国对立陶宛的胁迫只会对欧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韩国统一研究院29号发布一份调查结果，表明 71.8%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对韩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根据韩联社报道，今次调查是以面对面的方式对18岁以上的1006个人进行。韩国统一研究所表示，中共的高压态度镇压香港民主化运动和对台湾施加压力等，令人感到具有威胁性。在对美对华外交政策方面，52.5%的受访者认为需要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加强同美国同盟自主外交，加强同中国的同盟分裂其后。36.7%的受访者同意积极配合由美国主导维持世界秩序。59.6%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最不希望韩朝实现统一。对重启韩朝领导人会谈，支持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人群中有81.1%表示赞成，支持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人群中，这个比例为50.2%。早前韩国全球智囊东亚研究所 EAI 和日本非盈利智囊言论 MPO 在9月28号公布了今年8-9月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人中对中共有不好印象的受访者比例为 73.8%，而去年就是 59.4%， 前年是 51.5%， 而对中共有好感的比例只得 10.7%， 是2013年以来的最低值。当被问到对中共印象不好的原因的时候，今年占比最高的回答为萨德报复等强制行为，占 65.2%， 其次为不尊重韩国，占 43.8%，再其次是一党独裁体制的原因，占 31.9%。 中共当局大肆宣传搞扶贫，这里入面有多少不见得人的东西，地方当局在入面做了多少假，从一条桥可以看得出来。最近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广西一座为方便村民起的桥耗费扶贫款项48万，我们来看看这条桥是怎样的。视频显示， 一塊2019年度扶贫项目工程公示牌，标明工程项目为广西西林县古将镇大房村大房团建的便民桥，项目投资以10000元为单位，后面的银码是 48.2893， 建设桥长18米，资金来源扶贫整合资金，施工单位是广西壮益建设有限公司，开工日期是2019年8月20日，施工期限到2020年2月20日，还有监督举报电话等等，一切建筑相关信息一应俱全。再看看这条桥，原来是这样的，没错，是用了482893元。有些网友说，我不是跟他们洗地，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还没开工临时铺的板。还有网友说，这个就是一个水沟，根本不用起桥。早在2017年，搜狐网站就发表文章，题为《触目惊心：农民的扶贫款是怎样被贪污的》。他们自曝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一共立案侦查扶贫开发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892人。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广东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扶贫职务犯罪案件118人，绝大部分是村两位干部和工作人员，而且窝案串案，群贪群腐较为突出。地方官员的黑手伸向了贫困户的救命钱、活命钱，有些地方一条村半数的危改款入了干部的腰包，劫贫济富硬过拔毛。有些网友说，现在已经不是拔毛了，而是只眼都没了，只剩下条毛了。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
忧心台海突发事态，日媒说在台日侨已经开始自行演练联系应变对策。美国发布新大国竞争报告，英国高官视中俄为敌意国。分析美媒联合采访秦刚为何不做报道，欧元将会改版，设计师忧虑引发各国较劲。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共同社29号报道，在台日美担心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同时，在台日侨亦都开始为突发事态做准备。台日协会理事长表示，不能够因为日本政府说万无一失就疏忽大意，集本地区之全力保护侨民，不能够让弱者被落下。因为日本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发生突发事态，撤侨行动将会受到制约。因此日资企业和民间的日侨团体假想最糟糕的责任自负状况，开始自行演练联系应变对策。报道当中以一间在台设有据点的日资金融机构为例，指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最重要的是保护全体员工的生命安全，因此该金融机构先建立全体员工的紧急联络网，并按照危机应对手册展开避难训练，一旦认定风险较高，首先考虑让包括家属在内的员工迅速撤离。在台日侨团体普遍认为，如果台湾有事，从太平洋一侧的台湾东部利用船舶撤侨是现实的选项。目前在台日侨人数大约20000人左右，如果要让全体日侨都前往东部登船，包括交通方法和载具，都将会是一项难度很高的任务。由于日本政府对于海外发生紧急事态时派自卫队撤侨的动作必须得到对方国家同意，而在台海纷争的状态之下，征求同意的对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都可能面临无法使用自卫队飞机运送侨民的情况。目前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呼吁逗留3个月以上的日侨提交在留登记，以便建立联络网，但对于撤侨的态度是基本要靠自己努力。 另外，產經新聞28號報導，日本政府預計在明年2月送交內閣的經濟安保法當中有四大重點，其中之一就是官民技術協力，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等尖端技術。為此，日本政府打算在經濟安保法草案當中新增規定，針對與政府共享敏感情資的民間單位制出罰則。政府認為這個是嚴格管理機密資訊，避免 AI 或者量子科技等重要情資外泄，例如中國，這樣將會對日本安保造成重大影響。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近日发布新版《新的大国竞争对国防的影响》国会问题报告，里面所有重新强调的内容都同中共或者俄罗斯有关。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公开表态，英国面临的最具敌意国家亦都包括中俄。前驻韩美国司令日前罕见表示，美韩联合作战计划应该包括对中共的作战方案。有评论认为，中共是世界头号威胁，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共识，而对俄罗斯的看法，西方国家仍有很大争议。新版报告表示，美国国会的问题是美国国防是否批准或者修改拜登政府提出的为应对大国竞争的军费水平、战略、计划和项目等。同日，朝鲜日报在头版报道说，美韩联合作战计划应该包括对中共的作战方案，这样意味着实际上能够将中共政权定义为美韩的敌国。报道引述专家表示，这样意味着美国考虑到了在东北亚地区中美爆发全面军事危机的情况。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最近美方持续向韩国提出要求，希望更新更加全面牵制中共的作战计划，但文在寅政府没有接受。韩国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保中心主任申范彻表示，在美中存在矛盾的情况下，韩国一直坚持战略模糊性，所以美国对军事方面的施压正在增大。26号，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夏谦士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面临的最具敌意的国家有中、俄、伊朗和北韩。时评人蓝述认为，将中共列为对整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头号威胁，这个已经是一个西方世界目前形成的共识。这样来自于中共、北韩和伊朗的威胁和敌意，这个就是整个世界有目共睹的。之所以将俄罗斯和北韩、中共和伊朗等同起来，列为对西方国家有敌意的这些政治体制，主要它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上的原因主要是前苏联和整个西方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现实的原因主要是现在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中亚地区的这种军事对峙。不过蓝述认为，西方国家对是否应该将俄罗斯和另外三个国家等同起来仍然存在争议。他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一个省的经济总量都超过了俄罗斯全国的经济总量，所以说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远远达不到中共的威胁的规模。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和中共之间亦都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冲突，俄罗斯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骄傲和中共结盟，变成中共的小弟，这个还有待观察。近日，据传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多间主流传媒联合采访，但事后仲未有一间美国传媒发出报道。专家分析认为，这个极不寻常的现象反映出美国传媒在度集体抵制中共的战狼外交。29号，纵览中国网行发行人兼主编陈辉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美国传媒不报道秦刚的访谈同现在的中美关系有直接的相关性，他们就觉得秦大使就是一个代言人。秦刚的一派陈腔滥调，美国传媒认为没什么新闻价值，而中共党媒大外宣、驻美大使馆等单方面发布秦刚受访的谈话，并强调这个是美国多间主流传媒的主编和资深记者联合做的采访。陈辉德表示，这么多间传媒都出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